好的，准备，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和母亲有关，是孝敬父母。我们谈到孝这个字的时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词。我们谈到孝，是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不管你是在大陆，还是在北美，还是在东南亚，孝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那"孝"这个字在汉字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部分，有两个部分，哪两个部分？老在上，对不对？然后子在下，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字是老的在上面，子在下面，发现子永远被压着，老子在上面，哇！一句话下来，老子怎么样，就觉得哇，这个家族式的权威啊。在这个汉字里面就体现出非常的深刻。那其实这个字在甲骨文里面就已经出现了。那在甲骨文里面，这个词是更加的有味道，好像是一个长子，然后弓着腰去爱抚一个晚辈那也可以是指一个晚辈，帮助一个搀扶着一个老者是这样的一个画面。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的文化里面也告诉我们，百行孝为先，那在我们文化里面，你在做很多的决定、做很多的考虑之前，要把父母放在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位置。那除了孝在一个个人的家庭里面，如果我们读我们中国的很多的文化的作品，你会知道。这个孝也扩展到哪里呢？扩展到别的家庭，也扩展到社会当中。有一次，孟子和齐宣王谈话，有一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一个人不仅仅要老，第一个"老"是动词要尊敬。他自己的长辈，他自己的父母，也要尊敬人之老是别人的父母，别人的长辈。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以外也要关怀到你的孩子。但是我们只知道这句话其实孟子跟齐宣王讲这句话之后，紧接着一句话也很重要，叫"天下可用于长"。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会有什么的结果呢？天下可用于长。所以，这个孝这个文化，不仅在家庭里面，也延伸到其他的家庭，也延伸到国家的治理层面。所以中国的文化是很丰富的，也是很有理想的。但是，现实跟这个理想的差别是很大的。我们社会并没有按照孟子的这句话很好的被实践，因为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太肤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对上帝普遍的启示有非常好的观察，而这些观察和圣经的一些记载也很类似。我们最近的主日的要理问答也常常讲，我们也都是在讲到孝第五戒。十诫中的第五戒，第五戒很重要，告诉我们是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但实际上，我们最近如果仔细去看我们的要理问答，你也会知道，这个父母不仅仅是自己家中的父母，也包括官长，也是有包含整个社会的治理的层面。但是你会说，好像中国文化要讲的。跟圣经讲的没什么区别嘛，好像就很类似，圣经也没什么了不起，但不是这样子。对于父母的孝敬，它不仅仅是停留在父母的一些生活的需要。我们谈到父母，孝敬父母，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他们的需要，他们在物质上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他们在情感上有什么需要， 我们在情感上都陪伴他们，哦，这些都非常好。但圣经里面讲到对父母的孝敬，哦，不是停留在父母的需要。啊，圣经讲到父母的需要是什么呢？不是停留在我们为父母做一些什么，而是父母的教导对我们的重要是在哪里。一个真正孝敬父母的人，他是遵行父母教导的人。哦，这个是希伯来文化很特别的，也是上帝在实践里面所告诉以色列人要他们遵行的。我们的文化只告诉我们父母 的需要是什么，好，我们去关怀他们。那有一些说我们要听父母的话，那父母的标准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看到老的在上面，老子，老的想说什么，孩子就要听什么。但圣经告诉我们，父亲和孩子都要伏在上帝的话语之下，都要在上帝绝对公义的律法面前。我看不到这一点，好，我们对父母的孝顺，我害父母对孩子的孝顺的要求会瑕疵你的心，会成为你的捆绑。好，我们看到在今天信息里面我们会看到三个方面。那我们要看到孝敬父母在圣经教导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和遵行神的话语是不能分开的，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考虑第一个方面，那什么是圣经所教导的孝敬？为什么圣经说的孝敬和对神话语的遵行是不能分开的？这是我们思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那谁能做到孝敬父母呢？或者说，谁是那些要孝敬父母的人？摩西说的这五戒，第五戒，他的对象是谁？很重要。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孝敬父母的应许和祝福是什么？我们知道是在地上产受，那在地上产受，它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什么是圣经中所说的孝敬？圣经中所说的孝顺？那我们的结论是，圣经说的孝顺不仅仅是说父母的需要是什么。那我们很多在美国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家人在国内，在台湾的东南亚的，也有在大陆的，我们会考虑他们的需要，我们会给他们寄一些东西过去，我们会常常给他们打电话，打视频电话，说得很好。但圣经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教导的顺服。圣经为什么讲到这里的孝敬父母是和遵行神的话语是密不可分的？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十诫的第五诫里面，第一个词叫孝敬，你要孝敬父母。这个孝敬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kabed。好，那这个词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很丰富的词汇。那它的原意是指重量，一个东西很重，然后再衍生出一个意义是它是指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它再衍生出来的含义是一个荣耀，一个荣耀。所以这第五戒说你要孝敬父母，就是说你要使你的父母处在受尊荣，使他处在得着一种荣耀的状态和地位。好，那如果你去看整本的出埃及记，好，因为摩西的第五戒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里面用到这个 kabed， 用这个尊荣这个词的时候，它只用在两个对象的身上，只用在两个对象的身上。第一个是谁呢？上帝。第一个对象是上帝，上帝他要在以色列人中得着他的荣耀。第二个对象是谁啊？父母。哇，你会看到这个词告诉我们，你孝敬父母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在把尊荣献给上帝。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所看不到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尊荣父母 好，实际上是和对上帝话语的顺服啊，是不能够啊，是不能够分开的。那你们会说，那一个人他怎么可以听到上帝的话语呢？哦，在一个家庭里面，他怎么能听到神的话语呢？啊，在旧约里面你会知道，好，学习神的话语，你会说，啊，这是祭司的工作。哦，祭司他有责任去教导以色列人，啊，关于上帝的话语。但摩西这里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意思是说你要把你的尊荣给上帝。如果你没有在尊荣给上帝的时候，好，你没有在神的话语上给神当得的敬畏的时候，那我们并不能很好的去遵循这一条的诫命。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是借着父母来教导的，来传递的，哦，也隐含了这样一个责任，父母需要很好的教导，哦，神的话语。那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我们会传给孩子什么呢？我们会把我们的经验，把一些技术性的经验，告诉孩子，让孩子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中可以更好的立足，怎么样去学习，让他在社会中可以有更好的竞争力。那这些都很好啊，但圣经里面更强调的是，你要给孩子更重要的是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看重这些技术性的经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信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有时候 会分隔开来，这是很麻烦的。我们觉得我们只要在教会里面去听到，把孩子放在教会里面，让他在主学里面听神的话语就够了。不是，孩子是和你是生活在一起的，是要跟你生活在很长的时间，礼拜一到礼拜六他都跟你生活在一起。孩子很重要的时候，他是需要在你的身上看见你和上帝同行的关系，你的孩子需要在你的身上看到你跟上帝同在的经历，这些经历对孩子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没有这种同在的经历，你的生命是很难影响到你的孩子。所以对孩子在他的成长里面，他如何孝敬你呢？他孝敬你，他需要听你的话，他不能管听你的话，他还需要看父母是怎样去顺服上帝的。好，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原因是，孝敬父母是就是是和神的一个敬畏，是对神话语的敬畏是连在一起的，这是很重要。那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箴言书，在箴言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原因。那这个原因也是跟长寿，是有很紧密的关系，很紧密的关系。在箴言书里面有关于很多在地上长寿的秘诀，你们想知道吗？在地上长寿的秘诀。那这里有几处经文，在箴言书的第三章，箴言书的第三章的一到二节，我们可以仔细来听。说，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教训，你的心要谨守我的命令。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加给你长久的日子。这是秘诀，生命的年数和平安。所以这个孩子他在地上如果要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他要听他父亲的教训，听他父亲的命令。什么命令？是老子在上吗？子在下，父亲说什么孩子听什么吗？不是哦。第四章给我们答案，四章第一节说，孩子们，你要听父亲的训诲，留心明白道理，因我给你们好的教导，不可离弃我的教训。后面重要原因是说，当我在父亲面前还是小孩，是母亲独一教儿的时候，他教导我说，你的心要持守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你就会活。一个孩子他会活得很好，活得比较健康，是因为他听他父亲的训诲。 那父亲的训诲从哪里来呢？他父亲说，我在父亲面前还是小孩，是母亲独一教儿的时候，他教导我说，你的心要守我的话。所以他父亲会教导，是因为父亲按照他父母的教导来生活。哦，那父亲的教导不是他的想法，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的话语。好，第四章的二十节很重要，说我啊，要留心听我的话，侧耳听我的言语，不可使他偏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好，因为找到他们的，就找到生命，得全身的医治。啊，第七章一样啊，第一章二第一节到二节说，我儿啊，要遵守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啊，所以一个孩子他要在地上有健康的生命的生活，跟父亲的训诲，看到父亲对神话语的遵行，看到父亲父母亲跟神的同在，跟神同行的经历非常重要，是影响到他的一生。哦，那举个例子你就很简单，哦，当一个孩子他一直说要吃糖，哦，你不可能会每天给他吃糖，对他不好。哦，父亲的训诲可以使孩子从一些错误的方面能够纠正过来，包括孩子的工作，他的择偶，好，等等。你是不愿意他找一个渣男，对不对？也不愿意他找一个渣女，啊，他如果进入到一个错误的婚姻里面是很痛苦的，啊，所以你会看到父亲的教诲，神话语的教诲，对一个孩子走什么的道路是很重要的。那在这里我们可以跟第五节做个对比，听神的话语会有什么的祝福呢？是他们在地上有长久的日子。哦，第五诫和箴言的教导是个平行的关系。一个孩子如果在地上享受生命更长的年数，他要遵行父亲的命令。如果一个孩子找到生命医治全身，他要留心听父亲的话。如果一个孩子要存活，他要遵行父亲的命令。哦，在第五诫里面同样的，在地上的日子要长久，他需要孝敬尊荣父母。那他怎么孝敬他的父母呢？他要通过尊荣他的父母，他要通过对上帝话语的教导，对父母所教导的神的话语的遵行，对上帝话语教导的遵行。所以当这个孩子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实际上他是要在遵行父母所教导的话语。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 Kabed 这个词这么重要，它是形容上帝得着荣耀，是一个人在尊荣神的时候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但一个人在尊荣父母的时候，他如何使母亲和父亲得到尊荣，他是要把他父母的对上帝话语的教导存在他的心里面，啊，去顺服。那我自己最近那个经历啊，跟我家夫人我们一起，最近有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我的孩子刚刚五岁，那他三四岁的时候，你跟他盈利一点好像还没有什么关系，发现他最近五岁的时候，你如果跟他讲话盈利一点啊，他会生闷气，他不会。以前都没有关系的，很快就会下，发现现在不会，发现他会自己会有闷闷不乐的状态。我发现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更多的去理解他，不再用父亲的权威、母亲的权威去压他，是很麻烦的。但有时候孩子做错事情，那也是跟我太太，其实是他的分享的。啊，但一个孩子做错事情，让你一个父母很生气的时候，他为什么会生气呢？是因为孩子的标准没有做到父母的孩子所做的没有达到父母的标准父母觉得被轻视，父母觉得没有被尊重。如果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这个孩子他所犯的错，他首先他应该要知道 他做错的对象是上帝，应该生气的是上帝，而不是父母。所以在这个状态里面，对我们父母是个很好的训练。我们是否看到孩子的责任？谈判对的是谁？如果孩子犯到错误的时候，我们父母发怒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知道，我们父母有过重的管教等等。孩子他会在外在上对你有很好的表现，很顺服，但他的心其实是远离你的。但如果你让他知道他所犯的错误是面对上帝犯的错，以后你在场或不在场，他犯错的时候，他知道他犯的错是对上帝犯的错。如果我们父母给他要求的话，他犯错会在父母面前给你好的榜样，好的表现，所以并没有看到他的心。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父母对孩子的教导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跟神的经历。我们如果看到神在我们的失败里面来更正我们，我们与神同行的经历对孩子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把技术性的经验来传递给孩子。好，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那谁可以孝敬父母呢？谁可以遵行神的话语呢？那神的话语这么重要，那谁可以做得到呢？那在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那孝敬父母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一种功劳主义。在父母看来，孩子是有能力可以做到的，因为他不认识到人性的败坏，没有看到人的罪性，没有看到一个人在行为上的改变，他首先面对的是这位公义的上帝。在这位公义的上帝面前，他怎么样做呢？他是做不到的。他需要的是救赎，他首先需要的是是恩典。所以很多时候父母误以为孩子是可以做到的时候，但这种前设会让父母会辖制他儿女的心理。很多时候父母会把这种道德的要求来威胁他的孩子，来捆绑他的孩子。孩子明明做不到，父母会要求他，那就两个结果，一种是虚假，另一种是做到了，会很骄傲。这时我们离开了对上帝的顺服和恩典，那这种人本的诉求会辖制我们的心。那我们看到在这里，谁是所实现的对象呢？如果我们看到实现的对象，他是写给谁呢？是写给以色列人，是写给每一位在上帝圣约中的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实践的第五诫，他的圣经中出现了3次。第一次就是我们读的这一节经文，出埃及记的20章。那第二次是在生命记的5章16节，还有以弗所书的6章1到3节。你发现这三次出现的对象都是恩约的群体。第一次出现是20章，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在生命记的时候是上帝重申这个诫命，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那保罗在引用这节经文的时候，他对象是以弗所的教会，是新约的群体，是新约的群体，说在主里你们要听从父母。那什么是恩约的群体呢？十诫的每一诫我们都要放在十诫的序言里面去理解它。那序言告诉我们什么？十诫的序言告诉我们，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所以每一个领受这条诫命的对象，他是从被奴役的地方，被捆绑的地方，被律法所压制的地方，被上帝所救拔出来的，被上帝所救拔出来的。他是经历上帝的救赎，他是经历生命的改变。所以实际的每一个对象是指被救赎的人，被救赎的人。如果你再仔细看的话，实践中的每一届他的对象都是单独的个体，都是你，英文里面叫 you，你大概分不清单数还是复数。 在原文里面它是单数的你，在第六节啊，在第五节里面二十章的第十二节，那这里的你，它至少出现六次，它出现六次，是强调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与上帝立约的个体，是指每一个从罪的捆绑当中被上帝拯救出来的个体。所以他在遵行这条命令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他是不能够胜过的。但上帝给他这样的恩典，他经历了这种救赎，以至于他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圣灵在他的心里面，使他可以被改变，使他可以，能够可以顺服。所以我们知道，对神的经历很重要。上帝是先给我们救赎的事件，他再给我们圣约。这是圣经的原则。当上帝第一次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的十五章。那创世纪十四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创世纪十四章是亚伯拉罕在神的恩典当中，他打败了掳掠他的侄子罗德的军队，一个救赎的事件。十五章神跟他立约，出埃及记二十章上帝跟以色列立约，是因为在第十三、第十二章、十四章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出埃及的经历，救赎的事件，上帝跟他们立约。在新约中也是，耶稣基督先为我们流血，他的约才有功效。所以每个约中的群体，上帝要把他的约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已经做成他救赎的事件。就能盼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在顺服神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需要常常仰望上帝给我们做成的恩典。我们是在一个新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回应他的话语。我们也盼我们的孩子，他的生命可以改变，有重生的生命，使他可以来顺服神的话语。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方面，那这里你的祝福和应许到底是什么？那第五诫给我们的应许是很清楚的，是在地上产受。那这里我们可能常常会有一些误区。如果我为我的父母多做一些好事情，我大概是不是可以多活几个小时了？我如果今天让父母生气了，那怎么办？我的生命是不是大概会缩减一点呢？大概可能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那实际上我们在考虑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一些误区。那在这里我们要思考两个地方，思考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日子可以长久，很重要，是在上帝赐给你的地上，在上帝赐给你的地上，赐给你的地是什么地呢？是迦南地，不是埃及地，也不是在加勒底。回到亚伯兰的老家迦勒底，是在迦南地。迦南地是什么地？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上帝的应许之地。这群要即将进入迦南地的人是什么的人？是新生代的以色列人，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全部倒闭在旷野，只有约书亚和迦勒两个人存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但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他们持有出埃及的经历，却没有进入到迦南地有征战得胜的经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仅仅出埃及，他们不仅仅脱离捆绑，他们仍然可以在迦南地里面可以征战，可以得胜，他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所以你会知道，进入迦南地，在上帝赐给你的地上 很重要。所以在上帝赐给你的地上，你每多待一天，这一天便是恩典。你在应许之地多待一天，都是恩典，都是以色列人所不配得的。我们也是一样，什么是我们的迦南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他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我们拥有的新的生命的每一天都是恩典，每一天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都是会有经历他新的恩典。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应许就很宝贵，当你在地上孝敬父母的时候，当你在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你在地上的日子每多待一天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在地上多待一天都在显明神的恩典，在应许之地多待一天都在彰显上帝的慈爱。这是生命很宝贵的地方，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很宝贵的地方。一方面是每一天他们都是不配得的，但另一方面每一天都是新的，是他们可以征战，可以得胜他们的罪，可以得胜他们很多不好的习惯。所以上帝赐给你每一天的生命，你是如何使用它？你是如何使用它？以色列人从埃及400年，经历400年的奴役，为什么上帝直接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就领受祝福呢？还要经历这400年的时间？那很重要的原因是，经过400年的奴役，他们再一次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应许的成就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完全出于神的恩典，跟他们的功劳和他们的努力是没有关系，是出于上帝他完全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在迦南地里面每多待一天，就是显明出神的慈爱和他的恩典。所以在什么地上很重要，在什么地上我们的日子子活得长久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罪的身份中给拯救出来，从罪的咒诅和辖制里面已经带我们出来，那我们的心是可以让上帝不断的管理的，神的国度是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可以彰显的。好，上帝的国度不是说我们的教堂有多么大，上帝的国度不是指一个外在的，神的国度是主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的掌权是否是真实的，主耶稣在你心里面的掌权是否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多待每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在迦南地当中，神的国度神的恩典是否在彰显这很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神的应许是指那些能够顺服神话语的人，可以在这个恩典的地恩典之地可以活得长久。那这条诫命它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近前的人，很多近前的人他们其实是过世很早，对不对？那很多不近前的人，他们的生活生命其实是活得很愁苦一人反而愁苦当然我们知道上帝给一些人长久的年日是显出神的恩典，但有的时候上帝也会借着死亡也会显出他更大的恩典。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例子，他是无罪的，他是真正一生敬虔，他是完完全全守住第五条诫命的人，他是真正孝敬父母的人，但是他在33岁半他就过世了。我们知道当他被判了十字架的罪名之后那我想最难过的人应该是 应该是玛利亚，是他的母亲啊，是他的母亲玛利亚。那你会说耶稣是否是一个顺服的人？如果是个顺服他母亲的人，那他如果被判了一个叛国罪的罪名，他母亲是否觉得他的孩子不孝顺，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被判了叛国罪？我相信耶稣基督他背起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应该是很伤心的，应该他是很心碎的，他会有很多的问题，我的孩子是否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我的孩子是否，他一方面知道他的孩子是没有错的，我看到这个孩子长大，他是完全顺服神的，但他所判的罪是一个叛国罪的罪名。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母亲是愿意看到孩子没有错，却反而要受苦，要被鞭打，是没有母亲是愿意看到他孩子的受苦。但是你会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受苦，他是为了你我的缘故，他是为了你我每一个的不顺服，他是为了你我每一个的不孝顺，他是为了你我每一次对上帝话语的悖逆，他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背起十字架，是为了我们能够悔改，是为了我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而担当上帝他公义的愤怒。如果说玛利亚只是看到耶稣的十字架，那我想玛利亚他一定是只有伤痛，他没有盼望，他仍然是一个心碎的母亲。但是耶稣的终点，他不是他的死亡，而是他从死里复活，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他又赐下宝贵的圣灵，把主耶稣的救恩可以施行在你我的身上，使我今天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可以孝敬父母的人，使你我今天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可以明白神的话语，可以顺服神话语的人。所以我们在每一次失败当中，他使我们回到主他宝血的面前，使我们可以回转，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遵循他的话语，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应许之地，我们可以成活，我们可以存活，我们可以继续过成圣的生活，因为我们活的每一天都是在彰显上帝他自己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条宝贵的应许和诫命赐给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的本分，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是更是通过对上帝你话语的顺服来表明对父亲母亲的尊重。